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。赞美天父，你乃是一位做工的神。主耶稣曾说，我做事直到如今，我父也做事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做工的时候，今天就做工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你的自己。愿主你也赐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，按照你所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在地上来服侍你，来服侍弟兄姐妹，也服侍这个世代的人。让我们在你面前见你面的时候，能够得到你的称赞，说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主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求主你赐福今天以下的时间，愿你的圣灵动工在我们中间，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，你运行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叫我们在这世代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愿主你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得荣耀。感谢主，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啊，赞美主，昨天有机会在 Andover 地方来传福音，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参加。那么完了以后呢，我跟那里服侍的福音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了，那就谈到我们这个布克兰的教会啊。那我们那里的弟兄姊妹实在相当相当的羡慕你们。羡慕什么呢？羡慕你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福音的战略的地点，非常非常好的地点，那搭地铁就可以来到。所以呢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是要好好珍惜主所给我们的恩赐，为他在这地方来发光做工。因为主耶稣曾说，他向谁多给就向谁多取，对不对？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那既然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来侍奉主，我们就求主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，我们警醒活在他的面前，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来侍奉他，完成他在我们这个时候给我们的使命。那今天我想跟各位来交通的题目叫基督徒的工作观。那因为过去我的教会曾经要求我讲过这个题目，我就有一些的思想。那我觉得这个对弟兄姊妹来讲也是相当的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那时候是从箴言里头来看基督徒的工作观。那今天我就把这个信息也带到这里，那盼望对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帮助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上班族的，每天要工作，请你举手。哦，绝大多数哈，啊，请放下。那有些也许是退休了哈，是不是？那退休人是不是就可以习了一切世上的劳苦呢？弟兄姊妹，退休的人按照圣经来讲，我们还不是完全的没有工作呢，因为我们在地上还是有任务的啊。什么时候我们才习了世上劳苦了呢？是我们眼睛闭睡的时候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。虽然在旧约里头他们到了大概50岁就要退休了，那按照旧约的标准的话，那我也应该退休了，是不是？那事实上在新约的里头，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神的仆人年纪很老迈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圣殿里面还昼夜侍奉神，祷告侍奉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比较年长，我劝各位，我们不是说没有工作了，我们是不同的侍奉的方式，我们仍然为主在做工的。阿们，阿们。那我们每天上班呢，我不知道你碰到礼拜一啊，你会怎么想哈？有没有人说，哎呀，很好啦，又到礼拜一了，迫不及待回去工作了，好高兴啊？有没有这样？可能很少哦。怎么那么快又礼拜一了？哦，要回去见我那个扑克牌脸孔的老板了。那有时候碰到长假的时候，怎么这么快啊？有时候碰到同事，我们说怎么样啊？这个假期，他说 too short, too short, 太短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到了礼拜五啊，我跟有的同事我说，哎呀 ，it's Friday, 你知道他们反应是什么呢 ？Thank God,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TGIF 啊 ？Thank God it's Friday, 对不对？哎呀，好不容易我们又工作了五天以后，其实我们很幸福的，在美国呢。只要工作五天，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是不是也是工作五天了？也是五天啊。那么以前的话，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一天要工作六天的， 啊，那真是蛮辛苦的。但是在美国啊，虽然工作五天，你知道有时候啊，这五天的工作可能做了比六天还多，你相信吗？哎呀，真是好累啊。所以碰到礼拜五，感谢主，真是礼拜六来了安息日啊！但我们不写安息日，不是礼拜六有一个安息日，让我们休息一下子，感谢神啊！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其实我们神给我们工作，我们要一个对的心态啊，要一个很对的心态，就是我们去工作不是一件好像很无奈的、好像令人讨厌、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啊！如果我们有这种观念，求主真是来更新我们啊，改正我们这种思想啊！我们现在要从箴言还有从其他圣经节，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徒到底应该有怎样的工作观。那么我给各位印了一个讲义，这上面有一些outline讲题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那第一个点呢，就说工作是神给人类得享受的一种恩赐，工作是神给我们享受的一种恩赐。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做工的神，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呢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不是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神乃是一位做工的神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么第二章就讲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，安息了。你看神要做工的神，他完工以后他就安息了。然后到第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神创造人以后不是让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，神创造人以后就把他安置在伊甸园，让他来修理看守。什么叫修理看守呢？修理看守照着原文的意思就是要锄地的意思啊，锄地，叫他做工啊，叫他劳力。因为神自己是一位做工的神，他要他所创造的人呢也是一个做工的人，像他一样。请注意，这个工作啊是在人的犯罪堕落以前就有工作了，人的工作不是因为人犯罪堕落以后呢才必须要去工作的，工作不是人犯罪堕落以后产生的一种后果。人犯罪堕落以后呢，不错，地就受了咒诅，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起来，神说你既做了这件事情，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所以地因着人的堕落受了咒诅，乃是让我们本来就有的工作更加的困难，更加的不容易，所以就有荆棘跟蒺藜起来，有许许多多的难处。今天我们做工作是不是有难处呢？真是很多的难处，不只是教会工作有难处啊，在外面你在公司、医院、学校你工作有没有难处啊？很多的难处啊，不是那么顺利的，许许多多的荆棘跟蒺藜，那这是人堕落的结果，让我们工作相当的辛苦。那么有传道人曾经教导说，哎呀，其实人本来在伊甸园里面可以很安心的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啊，不需要那么辛苦，不需要做工的。那么等人犯罪堕落以后呢，就必须辛苦劳碌的做工啊。那其实这个不是很准确的教导的，因为工作是人犯罪以前神已经赐给人的一个恩赐的，所以人啊有工作做是好的，人没有工作做是不好的，人不愿意工作也是不好的。那不知道有没有人被 lay off 过哈，下岗啊？那我曾经有一阵子下岗，你知道年轻人那个时候我还年轻了，没事做啊，真是会慌的。你喜欢没事做吗？你一阵子没做事看看，哎呀，真是就是全身不对劲啊。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去工作的，去做工的，所以啊，工作是好的。 以前有一些的希腊哲学家，他们觉得工作是奴隶的事情，是卑贱的事情，那我们贵族呢应该不用做事情的啊、哦，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，贵族的生活现在很空闲的，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可以享受生活，可以想很多的事情的。但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呢。那么神为什么赐给人有工作呢？你看第一个点哈，神要人从工作中怎么得着供应，请大家写那个小笔记的话，得到供应啊，神要人从工作之中得到供应。神乃是定规亚当，就他的操作从地里面来得到吃的，这个是犯罪以前就已经有的事情。那么地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阿丹嘛，那么亚当呢叫做阿达啊，这两个字有相当密切的关系。阿达是亚当是阳性的，阿达玛是阴性的啊。阿达的阴性的名词不是 Eve 啊，不是夏娃啊，哈哈哈。亚当阴性的是地，表示人跟地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啊。神命定人要耕种自己所出的地，来得到他所要得到的供应的，让他从里头得到饱足的。所以箴言16章26节说，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，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了。所以我们每天上班哈，老实讲最 basic 最基本最基本的，乃是上帝命定我们借着工作让我们得到生活得到满足，让我们生活能够得到一口饭吃啦，讲得很白啦，是不是？让我们去工作呢，让你家里可以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啊，过生活，对不对？赚一些费用，买一些食物吃，让我们能够过生活，这是非常基本的，这也是神命定的，这没什么不好的。就像新约也是教导这样说了，人如果不做工的话，就不可以怎么样吃饭啊？你不工作，你不要吃饭啊？这保罗的教导，保罗他自己不止这么讲，他用他自己两手。辛苦劳碌昼夜做工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支帐篷的，他不只借着双手支帐篷赚够了钱，他把他赚到的钱也来供应其他同人的需要。你看保罗是一个亲手做工，他说我给你们做榜样，你们要亲手做正经事，这样就可以有余，而且可以分给有需要的人啊！这是神的命定，神给我们双手就是要我们来工作的，赞美主。那么除了糊口以外呢，其实第二有一个很宝贵的原因哈，也很宝贵的原因。第二点，神要人从工作中得着什么呢？得着喜乐，哎，你没想到吧？得到喜乐。我们要不要看一下传道书？好，我们打开传道书。诗篇箴言传道书啊，传道书我们读第三章22节，两段圣经在797面，是不是都找到了？传道书3章22节，早早我们一同来读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啊，我们再读一次啊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啊，这是最聪明有智慧的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。他说我见人啊，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啊，就是在他工作的事上得到满足啊，这是一件让他得到喜乐的事情。你知道神创造一切，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创造了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然后他创造了以后，他看着觉得什么是什么好的，神看他自己做的是 perfect， 他很喜欢的，因为做的非常的好，连神自己都哎呀 good， 是不是？ 神都来享受，来满足他自己所做的工作，那么神也要我们这些人呢，来享受我们工作所完成的一切，让我们从我们的工作里面得到那个满足感，得到那个喜乐，得到那个报偿啊！是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就是要我们能够来享受他所交给我们做的工作，让我们从里头来得到喜乐跟满足。那为了这个原因呢，神也赐给我们各样的聪明、智慧跟才华。你看，当神呼召摩西为他来造会幕的时候，他就招一些的人呢，神用圣灵就来充满他们，然后招他们来到会幕来建造这个会幕。那其中有一位呢，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。神说，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，又用我的灵来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能够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，能够雕刻木头，能够来做各样的工作。你看，神用他的灵充满我们，那不只是让我们觉得哎呀真是喜乐啊，让我们觉得真是欢畅，真是可以享受。神用他的灵充满我们，其中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他各样的恩赐、各样的聪明、知识、才干、才华来赐给我们，好叫我们借着这些恩赐呢，能够来为主做工啊！这是圣灵充满我们的其中一个目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都知道古典音乐之父是谁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巴哈。对了，巴哈是古典音乐之父了。那他所写的曲子啊，不管在技巧，在那个结构，那个上面的精致跟老练啊，实在是同一个时代的人，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音乐家、作曲家可以跟他能与伦比的。所以他的作品呢，就脱颖而出了，可以从那个时代呢一直流传到现在，还是被许多的音乐家所喜爱。你学音乐的人呢，像我女儿学钢琴呢，那一定要弹巴哈的曲子的。我的女儿相当喜欢巴哈的曲子，她里头也写过了一些的圣乐哈，其中有一个马太受难曲。那马太受难曲里面呢，充满戏剧性很强烈的这些情感上的冲击力，真是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他，让他写下这么美妙的音乐的。所以德国的名作曲家华格纳，他就称赞巴哈的作品，说巴哈这个作品实在是让人惊讶的神迹啊 ，miracle。很多音乐家写出这么美，像从天上来音乐一样，是因为上帝把天上的音乐借着圣灵感动他们。所以的巴哈每写完一个曲子，他后面都加一个注脚 ，For the glory of God。为了荣耀神，我写这些的曲子，多么美好啊，弟兄姐妹！但愿我们不管做什么，就是 for the glory of God。我们要是愿意被主使用，按照他的恩赐来侍奉、来做工，把它发挥出来，就不止我们这个人从我们手中所做的，我们得到喜乐、得到满足。人家也可以来欣赏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，也因着我们所做的果子呢，能够来得到喜乐跟满足，能够赞赏，而且呢，能够把荣耀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说看了、啊、我们的神是一位何等满了聪明、智慧、才华、能力的大力这位神。你要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，多好，弟兄姊妹！这也是神把工作赐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原因。所以我们在工作，不管我们是在公司行号做生意，在医院里头，在学校里面，在其他政府机构做事，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，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、聪明才智，做到最好，叫人因着我们的工作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不要轻忽我们每天的工作。所以礼拜一要回去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愿你充满我，借着我来表现你的智慧，表现你的荣耀。所以啊，神赐工作给人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简单用四个字来讲，荣神 义人，荣神义人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还在地上工作了。第二点，工作是神给人类得成长的一个途径，一个途径。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来学习成长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，让我们更多的从神那里来得到智慧。而其中一个目的，也是借着我们工作的经验呢，让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。神曾经赐给所罗门空前绝后的超人的智慧，没有跟智慧比得上他的。那么所罗门王得到神给他的智慧以后，你就发现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，对不对？我发现没有一个圣经记载的人做了那样的多的工作，他喜欢的他就去做，他觉得好他就去做，他做了好多的很有成就。所以不管在宗教、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音乐、艺术、哲学，甚至科学上面看，当时的没有一个人胜过所罗门王的，他的智慧是高超的，连许多的列国的那些国王都听到了，王后都听到了，南方的女王都那么老远要过来听他的智慧话。他一生是为主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当然他也为了自己做了许多的事情，所以他就从他的生活里面得到了许多的智慧的，不只神给他智慧，他从在人的工作里头呢，他观察，他观看，他思想，他就得到许多的哲理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了。那虽然他年老的时候呢，曾经离开过神了，当然最后年老又归回了，曾经有一阵子离弃了神，那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，在他的生活里面，他真是把上帝一些智慧都表现出来，连他那个宝座啊，那些雕刻那些石的狮子，整个这台阶让人看的都是什么魂不守舍的。你那个女王，南方女王看的是魂不守舍的，看到那些神的臣仆穿的那样的荣华，那样的设计，没有人这样做过的。他做了乐器，用檀香木雕刻的东西，乐器没有人这样做过的。哎呀，真是把上帝的智慧这样的表现出来了。他真是没有浪费神给他的恩赐。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生活里头的观察的一切写下了，他也写的传道书。传道书虽然他做了这么多，让他觉得虚空的虚空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啊，最重要其实要我们来敬畏神啊，敬畏神。我们得到神的恩赐，得到神的聪明才智，我们做了许多的事情，最重要一件事情，要敬畏神，不要离开神。如果神给我们有恩赐，我们离开这位赐恩的主，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一切虚空的虚空。我刚刚讲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不是都为主做呢？一开始是的，他建造圣殿，不得了的事情，他做了许多的事情为了神，但是很可惜他也被受诱惑，娶了许多妃嫔，离开了神，他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他心里欢喜，眼睛想看他就去做，有些事情并不是神要他这么去做的。他原谅我讲，有时候 abuse the gift of God， 他滥用神给他的恩赐了，甚至他做的事情让神发怒。我不管如何了，我们中国人讲不因人废言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人你我们要是要挑毛病的话，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在台上，我实在也没资格站在这里讲道的，没有一个资格能够做牧师做长老的。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讲的时候，他的话是从神出来，我们就要去听，阿们。那么所罗门王他就有智慧，他就讲，他就教导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啊，你从你生活工作里头啊，你可以得到 promotion，你可以得到财富，你得到尊荣，你在生活里面你们过生活的话，你可以得到长寿，哎，这些他都知道的，这些我们也要学习的。啊，我们来看一看第一，他所跟我们分享啊很多的点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每一天读一个箴言呢，一个月可以读一次啊， 我们多读的话多得智慧啊。那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点，就得晋升跟财务的秘诀在于什么呢？我们先读真言书哈，在传道书的前面，我们请大家翻开第十二章。请大家读二十四节778面啊，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读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啊。殷勤的人必须会掌权啊，讲到 promotion 啊。二十七节，懒惰的人不拷打猎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啊。懒惰人连打猎拿到的财物他都懒得去烤，那这吃什么？吃生的太危险了。那么殷勤的人呢，却得到什么？宝贵的财物啊！哇，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得到秘诀呢？可以得到晋升啊，可以得到钱财财物呢？什么原则啊？什么秘诀啊？殷勤啊，很简单啊。感谢主，我们大部分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勤劳，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啊，对不对？你去看到犹太人也是非常勤劳的，我们在台湾有一族的人是非常勤劳的，是吗？客家人哦，客家人非常勤劳啊，做事非常认真。我们中间有没有客家人？他们可以赚很多的钱啊，然后这是真言里头给我们的智慧啊。弟兄姊妹，有钱好不好啊？有人不敢讲，好啊。钱财财富是上帝给人的恩赐，没什么不好的啊。神如果让你可以赚钱，你多多赚钱。为什么呢？今天很多的宣教工厂需要钱，很多的福音工作需要钱财来支持，需要奉献，很多圣工没办法推展。为什么呢？缺乏钱财。你看看现在所有很多的宣教事工，很大一个缺乏 money。 那我们的神难道不是一个富有的神吗？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呀，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辛勤的做工。约翰卫士里曾经 讲过这样的话，他劝弟兄姊妹呢，尽量的去赚钱，然后你尽力去奉献啊，后面一句不要忘掉啊。有人光赚钱不奉献的，这也不能拿到福分的。你要一手拿进来，一手再出去啊，成为流通的管子哈、啊，对不对？神给你十块钱，你把五块拿出去了，神下一次就给你一百块钞票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每次都拿十块一直放在这里，那就一直十块钱。你要得上的祝福吧，多奉献，多给就必有给你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上尖下流的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尽量多赚钱。我看有一些弟兄姊妹啊，他很爱主，上帝赐福他就是赚了很多的钱，然后呢他就支持神的事工啊。我们上次看那个十字架袁志明那个 DVD 哈、啊，那背后都必须有弟兄姊妹来支持他了，否则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圣工呢？感谢主，有一些很富有很殷勤做工的这些轮到神祝福的人，他们赚了很多的钱财，他们就把他们钱财奉献出来，就支持圣工了，就能够推展福音的事业，很好的。有钱财是好的，弟兄姊妹。我们再看一下箴言，还没有其他的，他这里讲，我们如果要事情要成功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很殷勤的去筹划。我们看一下，既然大家翻开诗篇，箴言，我们请继续读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。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啊！所以你看，一件事情要先商议的，要先谋算的。谋事众多的话，所谋才能够成啊！弟兄姊妹，我刚刚讲这个地方是战略地点啊，布鲁克兰 Church。那么做领袖的知识们、同工们，有没有用你的脑筋好好的思考、想一想怎么做？好好去计划。神也是使用我们聪明跟才干的。啊，我们要多多的谋事，好好商量怎么样推展这个事工啊，让这教会能够增长。这需要用脑筋， 各位你原谅我讲一句话，不要等到牧师来 OK。 有时候没有牧师的时候，谋事众多啊，牧师一来通通是牧师的事情，哎呀谋事就减了一半。弟兄姊妹，不要等到牧师来，有时候牧师反而麻烦，你请错人反而麻烦。大家弟兄姊妹好好注意，没有牧师的时候，我们倚靠主，谋事众多啊，所谋乃成。然后我们再看20章18节，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什么？智谋。打仗要凭智谋。我们在传福音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打仗必须有计谋。今天不同的时代啊，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方式传福音呢。我们传的福音不变的，福音真理不变的，但是我们啊，那个礼物的包装啊，要包装好的，让人能够愿意接受，喜欢听了啊，这些需要我们什么动脑筋去想的。因为怎么有人做生意也是一样啊，你做生意你要看看那个市场的需求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花很多有什么样的战略啊，商场是如什么如战场啊，你跟人竞争的啊，对不对？那要打仗啊，那必须要殷勤去想去筹划。尼希米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必须先去观察，观察好以后他想怎么样去做的。光有热心是不够的，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来计划来推行，才能够为主做大工啊。所以主如果给你一些聪明才干，好好的用它，不要浪费神给你的聪明。我们再看箴言14章，23节，我们请一起读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华。哎呀，诸般勤劳都有益处的，但是有一种啊，嘴上多言啊乃至穷华。有一些人啊，光讲不做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哎呀，他意见特别多，看见人家做，他也会讲话的啊。他而且箴言里面讲啊，这些懒惰人呢，总比自己比人家聪明啊。你不是不做事人总觉得他比人家还聪明。要是我的话呢，我一定会这么做的。啊、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？我这次回台湾啊，有时候搭计程车司机啊，我很喜欢听他们讲。啊，一面搭车他就开始讲，因为很少回去台湾嘛，就想听听了解台湾的情况。那有一些人真是很有见解的，很会讲话的，那些司机很会讲话，而且要是我是怎么样，我一定把这里弄得怎样怎样的。很可惜他不是啊，要的话他应该自己去竞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点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，他们的的确确很聪明的，有一些很有理想的。很可惜的，没有把那个聪明的理想实现出来，所以这些理想就变成幻想，就变成梦想了。你光讲没用的，要去做，要去做。啊，我们再看21章25节。箴言21章25节，请他一起读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啊。他有很高很高的理想啊，他有很好的心愿啊，可是这心愿真的 kill him， 让他难过死了。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手不肯去工作了。我刚刚讲，有很多很多的理想，你不去做的话，就变成幻想，变成梦想了。甚至回去看到那些 highway 啊，他说这一段怎么这难看死了，又没有树，常常下雨就麻烦。他说要是他的话，他会拿一批树把整排种起来，美观啊，很好啊，那就去做啊。我的老板啊，常常跟我讲一句话，他不是基督徒， 他有神的观念，有时候好像也不是很清楚，但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啊 Life is short 人生啊太短暂了，他说你想到什么就去做Life is short， 所以要赶快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感动，上帝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心愿，我不知道你今天年纪多大，或许像我一样已经超过了半百，上帝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感动，上帝还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心愿呢？我劝各位，我送你三个字， Just do it， 就去做。你有时候看到计程车上面那个后面贴了一些标志 Just do it， 这很聪明的 Just do it。当然我们要很清楚是上帝给我们的啊，那上帝给我们的感动就去做它，不要等了，你等干嘛？我相信我们中间如果殷勤做工，我们这里果子会很多的，很快很快这就一半做满，更多做满了。殷勤去探访啊，这很多话哈。那我们再看诗篇二十二篇的第十三节，这都所罗门的智慧话啊！今天我们读的是箴言哈，有益处。二十二章第十三节，请读。懒惰人说：“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”今天换一个说：“外面车子太多，一出去就被车撞死了。”他不要去探访。懒惰人的借口特别的多了。那个特色都喜欢找借口，然后喜欢辩论啊！你一讲这个 idea， 他说啊，这个地方啊行不通的，这有许多的难处，这甚至有许多的危险哦，还冒险呢 啊！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的啊，这是懒惰人啊。那我们再看23章29节，23章。我可能扩错了哈，扩错了，那没关系。我要举的那个经节哈，啊，是22章，对不起，不是23章啊，22章。22章的29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哇！殷勤的人要站在 king 的面前，站在君王的面前啊！你看王所使用左右手都是非常殷勤的人，公司会被 promote 的人都是很殷勤主动去做事情的人，对不对？办事殷勤的人必站在君王的面前啊！在属世的事上如此，在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姊妹，主所使用的人都是殷勤的人，主不能使用一个懒惰的人，不是他不要用他，他太懒，他不做嘛，你感动他也不做了，给他心愿也不做了。神要使用一个殷勤的人，殷勤的人就必站在君王的面前了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被神使用一些伟大的人物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教会历史是这样，圣经里头我们来读也是这样，神所使用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。您发现了亚伯拉罕，圣经讲亚伯拉罕怎么样？清早起来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。摩西呢，也讲到清早起来。耶稣亚呢，清早起来。撒母耳呢，清早起来。大卫呢，清早起来。哎呀，你发现这些伟大的属灵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清早就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清早起来马上亲近神了。清早起来就预备为主做工了。你不要，这。箴言里面有很多警告，这些啊，懒惰人啊，睡在这边又转过去，又睡到那边去，又转回来，又再睡。他说好像门在那边转转转啊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就训练我们这些基督徒，那些连长说：“清早起来啊，清早起来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被神使用，要站在君王面前吗？清早起来，站在他面前吧，神一定使用你。” 不要睡懒觉。那么当然要早点睡觉哈，我劝大家早点睡觉。以前一个从上海来的传道人给我很大的影响，他的性格，他说啊，年轻人清早起来好好读圣经，可是啊，你要早点睡觉。他说你蜡烛呢不能两头烧的啊，所以劝各位清早起来。刚刚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读了一个主给我们的比喻，他把那些才干呢，就把恩赐就量给我们了，有的给5000，有的给2000，有的给1000银子，对不对？每个人不一样，有5000的，有2000的，有1000的。我不知道你是5000的、2000的还是1000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神一定给你那些。那么圣经讲到说，那个赚了5000的，他有一个动作，他说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。有没有注意到随即马上就去做？这是干嘛？殷勤的人啊，殷勤的人啊，随即去做买卖啊！上帝一给我这个恩赐，我马上去应用它。这是殷勤的人。你会发现啊，一个殷勤的人，神喜欢把机会权柄给他。你越殷勤去侍奉主，神给你开的路越多越广，门越多。只要你肯应用主给你的恩赐去服侍，神给你更多服侍的机会。真的，神也把一些权柄就给了你，交给你，神把一些责任就交给了你。殷勤的人必站在君王的面前。那个拿1000银子的，他去掘开了地，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藏了。弟兄们、姊妹们，我发现人生一件最可悲的事情，不是神没有给你恩赐，最可悲的事情是神给你的恩赐，你把它包起来，把它藏起来不用，浪费了神给我们的生命跟恩赐，是最可悲的事情。少壮不努力，什么老大徒悲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好好应用主给我们的恩赐。可悲的是这些人懒惰不肯做工，他不是没有护照，他不是没有恩赐，可惜的是他没有去做。主那天跟他讲说，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。我不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主给我们怎么样的评价，我们是忠心良善，我们还是又饿又懒的，我们是哪种人？弟兄姊妹，我讲的不是说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哦，啊，我讲的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靠他的行为得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讲的主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主这里是讲说得奖赏不得奖赏的问题。神要把奖赏给我们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尽着他给我们恩赐去努力来侍奉他呢？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小看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不知道那个拿1000银子的，为什么他掘开地把它埋藏起来，是不是有一个想法？我不知道，我在猜想，是不是他觉得哦，主你给他5000啊，你给他2000啊，那你只给我1000。有些弟兄姊妹不想在教会服侍，他看，哇呀，那个弟兄好有恩赐啊！你看他可以在众人面前这样服侍啊，给他也不错啊。你看给我，主就没给我什么恩赐啊，我不想服侍了。嗯，你觉得神给你恩赐实在太小了，比起来没什么用处的恩赐一样啊。我记得一个故事，那这是真实的故事。美国总统艾森豪，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家里吃饭，那吃完晚饭以后，他就跟他陪他爸爸妈妈陪他的兄弟哈姐妹一起就打牌玩扑克牌。可是那一次在玩这个 game 的时候，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，每次分给他的牌就很烂，很差的牌， 他就一面玩一面就 complain， 就抱怨说这个烂牌，那就整个把气氛都打得很不好，总是在那里抱怨，让人家觉得扫兴。后来他妈妈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就很震惊的跟他讲，你如果要玩的话，你不管拿到是好牌是坏牌，你就要把你这个手中的牌用这个手中的牌好好的玩下去，你如果要玩的话就拿你的牌好好的玩。他就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他妈妈这样跟他讲。接着他妈妈这么讲一句话，他说人生也是这样子的，花牌的是上帝，不管那些牌怎么样，你都必须要拿着，你拿着你从上帝拿到的牌，你所能够做就是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最好的结果。你拿到的牌是上帝给你的牌，你能够做，你不能说这好这坏，你能够做就是拿到把这个牌呢好好的玩，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最好。后来啊，艾森豪当选总统，事情过了那么多年，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妈妈给他讲的话。他一阵子从事政治，你发现他没有一句的怨言，没有一句的怨言。他知道我所遭遇的一切，我所领受的这些，都是上帝他量给我的。这是我们工作应该有的态度。你不要管人家五千，不要管人家两千，好好的运用这一千。我告诉你，一千赚两，再赚一千就变两千了，两千再去赚可能赚五千了。小事上忠心，神就把大事就交给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，让我们要殷勤，做个殷勤的人，竭力多做主工，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，而且呢，神会让我们来掌权的，神会把更多的责任来加给我们的。并且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个财富其实还不在地上的财富，神要把积在天上的财宝要来给我们的，做永恒的投资，做永恒的工人，做永恒的商人。神给我们恩赐聪明智慧，好好的用它，为了福音摆上。阿们。第二点，得富有尊荣生命的秘诀在于什么呢？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二章。第四节。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，一起读：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再读一次：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啊、哦，所以你看见得富有尊荣生命的秘诀在于什么呢？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。嗯，这是秘诀。不只是殷勤去做，这里所罗门王把另外一个观念带进来，就是要我们来敬畏神，心存谦卑。有人拿到恩赐有智慧聪明以后，哎呀不得了，就变得很骄傲了。那没办法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了，赐恩给谦卑的人了。上帝把更多恩赐更多的责任给我们，要更加更加的谦卑啊！你知道那个麦子的果实越多的话，它头越下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赞美我们的主，他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，他乐意施恩给我们，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敬畏他。神要赏赐那些敬畏他的人，最重要就要敬畏神。旧约有一位人物是个敬畏神的人，这个人物我最喜欢，很多人物我很喜欢，这个人物就是约瑟。约瑟被他的弟兄卖到埃及，你说他拿了牌好不好？烂牌啊！上帝给他很多的梦想，其实是给他一些意象。他的兄弟笑他说：“你这做梦的人，我们把你卖掉，看你那个梦怎么实现。”OK， 他拿了牌真是烂的。可是呢，他敬畏神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让他所做的尽都百事顺利啊。 那他被卖到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以后，那个埃及人看到，哦，耶和华与他同在啊，赐福给他，让他凡事顺利啊，所以他就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他，把所有的家务都交给他，除了他的妻子以外，其他所有还有他自己要吃的东西以外，所有家里一切通通都交给了约瑟。为什么？看到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，祝福他，让他凡事顺利，所以他把一切呢都交给约瑟的手里，让他去管。神也因着约瑟的缘故，就祝福这个埃及家，还这个家里的田间的一切所有都蒙耶和华来赐福。后来这个约瑟因为他祖母毁谤他，他被冤枉，就下到监狱里面去了。他下到监狱里面又是一副烂牌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忠心侍奉，没想没得好报，还被冤枉说要再强暴他的妻子，气死人了，是吧？还下在监狱里面，烂牌。但是他拿到这个牌，他好好的玩下去，因为发牌的是上帝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百事顺利啊！连那个司院长、司狱长都看见了，管监狱这个长官都看见了，把所有这些囚犯都交给他来管，所有监狱的事情都必须经过他来办。哎呀，你看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必给他尊荣。到后来，时间到了，他帮九正解梦。这个九正后来他就求这个九正说，将来你被平反的话呢，请你不要忘记我哦，我帮你这个解梦啊。没想到这个九正啊，平反以后根本把他忘了一干二净。他不是一个月两个月，一年两年把他忘掉，又是烂牌，是不是？可是神就等那个时候，神做事真是有他的聪明才智，真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知道什么时候最好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那个时候马上给他平缓的话，他干嘛？回波提华家找个事干？不是啊，等到法老王神给法老王意象的时候，那个时间到了，那法老王解不出来，需要人解梦了。这个九正才想到说，哎呀，我有罪了，我把那个年轻人给忘了，感谢主他忘了。那天就把他从监狱里面提出来，他就刮了胡子，整理干净去见了法老王。那个七个母牛，对不对？肥的母牛，瘦的母牛，后来把他解出来了，通通解出来了。法老王一看说，哎呀，神既然把这些事情都指示你的话，你一定有超人的聪明跟智慧啊，一定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你看法老王把多大的尊荣给他，在宝座上只有我比你大，所有的民通通必听你的话。得富有尊荣，生命的秘诀在于敬畏神。人生成功的秘诀，除了殷勤努力追求以外呢，必须要敬畏神。这是所罗门王带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我们必须要依靠神，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岗位在工作，我们有一个使命。什么使命呢？要人看见说，甚至人外邦人看见说，耶和华神与你同在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。这个人是有神同在的人，这个人是有神给他智慧聪明，能够解决我们一些难处的这样的人。我们碰到问题，我们找他来解决，我们重要的这些把戒我们交给他来管理。我们有个任务，让你们看到说，我们是有神的人，我们是敬畏神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我们在世界上并不是只是为了要追求这些名利地位，不是，我们在地上是要来侍奉神，要服侍神，服侍人， 要爱神，要爱人，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工作的原因，这是我们工作唯一崇高的目的。我们要敬畏神，而且我们是个谦卑的人，所以我们工作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？敬畏神，秉公行义，不得罪神。我们做工的游戏原则不是说我们要追求名利地位跟钱财，我们这点要搞清楚。世界上的人努力追求就是名是利，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敬畏神的人。我们工作为了要得到我们神的喜悦，我们要讨他的喜悦，我们为了爱他，我们做这一切。弟兄姊妹，你在工作，你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你说主啊，我这是为你做的，我为爱你而做这些事情，神就纪念，我们也会好好的做，而神也定规要来赐福给我们，这是我们成功的秘诀。最后第三点，工作是神给人类得基业的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来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，哥罗西书第三章，我们刚刚读过，我们再读一次，22节到25节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请特别注意24节末了说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什么？主基督。所以不管做什么呢，都是要向为主做，不是为人做，从心里头来做。所以你不用看说，哎，老板在不在啊？我的上司在不在看我啊？我侍奉的时候有没有弟兄姊妹在注意我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侍奉的乃是什么？主基督，而且他在暗中查看，必然要来报答我们。无论做什么，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我们将来要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？得到基业为赏赐。今天的工作是训练我们将来得那个永恒的基业。这不管做什么，弟兄姊妹，不论做什么都是工作，不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。工作不是只有上班族，我刚刚问了，不是只有你上班的时候在用你的专业在那边服务，那个叫工作。不是说你去公司行号你做生意赚钱，那才是工作，那是不错，那也是工作。但是呢，这里讲说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做什么都是工作。有人呢、把这个工作看得很重要，把刚刚我讲的在专业的服务每天上班啊做事情看得很重要，看得比自己家人还重要啊。他为了满足自己的企业心，就把命都摆上去了，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小孩，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太太，整个人摆上去，疯狂的追求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工作狂啊，那是 alcoholic， 还不是 alcoholic， 是 workaholic。workaholic， 所有都是工作，满脑筋就是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专业当然是工作了，但是圣经里头工作不只是专业的工作呀。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。你请问，在家里看小孩、照顾小孩，是不是工作？是，好像比较多姐妹讲啊，料理家务啊，清垃圾啊，是不是工作啊？是啊。不要觉得料理家务好像这个洗衣服烧饭这不重要，哎呦，洗衣服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啊，最好煮菜把它找了最好吃，为什么呢？有些人很高兴马上笑容展开，都是为了服侍主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有一些不信的这些姐妹啊，常常聚会，常常聚会，后来就家都不顾，那你先生就硬着心就不愿意信了。 有的牧师说你好好爱你先生啊，你好好在家里把家务做好啊，他回去好好，他改变心态了，甚至好好照顾先生，哎呀做得很好吃给先生吃啊。哎，他先生看奇怪，你这个态度怎么改变了？他觉得哎，信耶稣还不错，他心就软下来了。你看，所以你不管做什么，你像是为主做的。你说教养小孩是不是工作啊？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。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是把这宝贝的产业给我们了。做父母亲的，我们有很重要的工作，按照教主的教训来教养我们的小孩。这是工作。我那人呢，有一对朋友夫妻哈，他们到维也纳去写音乐。维也纳真是世界上的这个音乐的首都了，他在那里拜了名师，后来就回台湾去了。回台湾就去教学生教书啊，带这些小孩。他有两个小孩，很专心照顾这两个小孩。有一次我们回台湾，他跟我太太就这么讲。他看到其他也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单身贵族哦，这些人是没有结婚啊，但是呢他很有钱啊，他还努力工作啊，那么他赚了钱以后，他就哇一栋一栋的这个公寓一直买啊，房子也买啊，一个人啊一个人买好多好多这些房地产啊。他说哎呀，他们一个人有的有三个，有的四个五个不动产啊。他说我们啊，我们什么不动产也没有，但是我们有两个跑来跑去的动产。他说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投资在这两个动产上面了，好好的栽培他们，关心他们，教育他们，希望他们将来有用啊。哎呀真是宝贵啊。所以教养小孩是不是工作啊？是工作啊，主教给我们的工作，而且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因为将来我们所有工作赚取的，也刚刚提到这些尊荣财富等等，老实说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将来能把什么能够带进永恒的里面呢？怎么把谷仓带到仓库里头去呢？乃是我们所带的人，让他们信主，让他们爱主，将来能够进入主的国度里头去，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度，这个才是聪明。我们今天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在谈我们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很注意，哎呀你上了个大学啊，啊是不是名牌的大学啊，大学毕业后哎呀他从事什么工作啊，一年年薪多少 啊在纽约我不得了，一年赚多少啊，10万以上的薪水啊，才大学毕业你看啊不得了，哎呀我们关心这一切，进名牌学校做这个薪水很高的工作，报酬很多，哎我们关心这一切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关心说我们的儿女是不是爱主，是不是侍奉主啊？有的人他不错，他工作很好，到纽约去 Wall Street 去，不上教会了，值得吗？离开主了，后来精神崩溃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我们要我们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要怎样做工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呢？我们岂不是愿意他做一个敬畏神爱神服侍主的人吗？我求主来更新我们，我们生命有限，时间有限， Life is short， Life is short。 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把我们有限的时间，有限的精力，有限的头脑，我们做在什么样的事上呢？今天主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给我们不同的护照，我们每天我们都在工作，每天我们都在努力，每天我们都在花心，但是我们所做，中国人讲为谁辛苦为谁劳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，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？ For what？ 路加福音里面他也提到这个例子，路加提到的主人分银子的比喻有点不一样，他那里有十个仆人，每一个人呢都给他一锭银子，交账的时候头一个仆人上来说，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又赚了十锭，主人说好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哇！第二个来说，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，主人说你也可以有权柄管五座城。 多好，赚了十锭银子将来管事做成。哦，我这很大的不同是吧？今天神训练我们工作，将来把这个永存的基业给我们的。我相信在勇士里面还是有事做的，还是可以 enjoy 的。今天赚五锭给你五座城，今天赚十锭给你十座城。我们每个人只能够活这么一次，我们只能够经营这么一生。有人为主很殷勤，为主赚了许多的钱。圣经讲到说，我们有人结果子，有人是30倍的，有人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今天我们为主经营的一切，就决定我们在永恒里头那个基业跟荣耀。不要轻忽主今天给我们的工作恩赐，让我们好好的运用它。这是主给我们将来得基业的机会。今天你的一锭银子主已经给你了，我的一锭银子主也给我的，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经营处理主所交给我们的这锭银子。让我们好好在主面前，我们来思考，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，你是做工的主，你也要我们来做工。感谢主，你把各样的恩赐、智慧、聪明、才干，甚至财富都赐给我们，你把恩赐给我们，你是叫我们要来荣耀你，叫人得益处。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不管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是怎么样的恩赐，不管你所量给我们的份是怎么样的份，主让我们认定你，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但愿你自己的荣耀聪明借着我们来彰显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把儿女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爱，把我们的心放在我们孩子身上，不是只有你交给我们在外面的专业的服侍，也不只是在教会里头的服侍，你给我们的家人，给我们的小孩，帮助我们也能够做工在他们的身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每一个人你都给我们的恩赐，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真是好好的思想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主啊，我怎么样来过这余生？主，我怎么应用你给我的恩赐呢？愿主你感动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称赞，说好，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主啊，这不是我们所求的吗？愿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我们感谢神啊，我们何长老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，让我们每个人都